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
首先我想请您谈谈这个国际青年领袖基金会啊，它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个基金会？
哦，好，这个国际青年领袖基金会这是一个以培训年轻一代亚裔青年参政府工作为宗旨的一个基金。那这个基金会呢，是由这个由 Joe Zabat， 他现在是我们的助理副部长，跟 Chilling Tong 董继林两位基金会的共同创始人，在10年前创立的。那我之所以愿意担当这个基金会的这个主席呢，因为以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的事情要比教育下一代来的更重要，尤其是提供我们下一代参与政府工作的这种培训的一个。美国的确是一个种族的一个大熔炉，而且是一个机会之乡。亚裔呢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模范的少数主义，但是亚裔参政的人数呢还是不多，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以利用基金会的这个帮助，可以使我们下一代的亚裔青年呢能够多多的参与政府的工作。
那刚才您谈到这个基金会的它的宗旨就是训练这年轻一代
亚裔青年，对，
亚裔青年
参与政府工作，对的一种培训的工作。
那么从开始到现在啊，是不是已经获得了一些这个预期的结果呢？
哦，对，因为我们每一年大概可以提供大概有20位到30位的这个亚裔青年甄选，优秀的亚裔青年来这个安排他在暑假前往华府各个行政部门实习，大概有6个礼拜，包括各种的参观跟各种的训练的一个课程。这个计划呢叫做暑期公共事务实习计划。那今年呢，在入围的这有30位的这个学生，这学生里面有华裔、有韩裔、有印度裔的学生。那在6个礼拜之内呢，我相信就是可以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习的一个机会，也多加了了解政府的工作是怎么样一回事。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比要教育我们下一代更重要。教育下一代当然有言教有身教，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提供他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个人呢，因为我有3个小孩，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当父母的你也不了解你的下一代有什么样的一种潜在的一种能力，但是你就要提供他的经验，提供他的这种机会。举例来说，我觉得如果给小孩子一些这个好像弹钢琴、学习钢琴的机会，他说不定是一个钢琴家。但是他如果从来没有接触过钢琴的话，所以那这种潜在的能力也很难发挥。所以就是像美国人说的，就是说，这个把这个马呢领到河边上，他一旦看到了水以后呢，他就会自己去喝了。
这些学生他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比如说有没有年龄的限制了？
在大学，我们是现在因为基金会因为成立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的钱呢完全都是靠着这个在外面来募捐来得到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提供太多太多的这个学习的机会。所以现在目前为止大概是每年我们预计大概是就是25位到30位或者是35位这个学生，以这个人数为主。那就是说一定是要亚裔，一定是要在大学里面念书的学生，而且你的学校的功课呢一定要在某一个标准以上。我们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希望你能够来申请，然后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评审规划，我们挑出来这些学生呢，就把他放在华府，在各个行政部门，让他有这个6个礼拜的这个实习。
应该是亚太裔啊，
对 对, 对 ，Asian and Pacific，
对对对，主要是亚太裔的学生，
对亚太裔。
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他们是不是报名参加的人很踊跃呢？
哦，对，因为不， 这个基金会总是这样子，就是说一开始就跟公司成立一样，一开始的几年总是在惨淡经营，而且这个名字有而且名知名度的话不够的话，那学生申请的就不多，而且这个口碑也很重要，因为我们 RIF 呢一直就说这十年里面一直都在默默的工作，那慢慢的我们的口碑现在慢慢的已经做出来了，而且大家也都了解我们的宗旨，那受过我们这个培训的学生呢对我们的口碑也很好，所以现在我们我就是去年我们申请的学生人数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因为基于我们经费的不足，所以我们只能够提供30位这个学生这个实习的机会，所以我们挑选的这个尺度现在是越来越高了，大概就是5个学生里面大概只有一个学生被，这大概就是只有大概20%到25%的机会，也这个是被录取的机会。
那就是标准也越来越高了，
标准也越高了，因为口碑越来越好，对，
是
但是因为基金会完全就是我们的这个钱数完全是由这个对外募捐而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提供太多太多的这个实习的机会。
那么这个基金大部分就是公司行号了，也有个人
是
捐赠的款项，
没有错，没有错。
那么这方面的来源是不是不是那么容易呢？
就跟任何的基金会一样啦，就是你要做广告，对，你要让各位要让所有的这个公司行号
了解是怎么回事，
了解是怎么回事。
Uh-huh.
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受到任何政府，就是完全都是去在外面筹款，对，
是，
所以比较困难就是了。不过我们就是每一年就是我们有一个年会就是用年会的方式呢可以募捐到一些钱。那我们这个年会今年的主题呢就是向亚太裔妇女领袖致敬。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徐先生参加我们这个节目。